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光临到触动的心灵当中，我是主持人春雨，在这里首先向您问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忙完了工作或者是生活的一些琐碎之后，我们每个人在每一天可能都有一些安静的时间，这一段属于自己的空间显得那样的宝贵，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面对真实的自我，才开始思考一些自己真正想要思考的事情。每个人的情感啊，都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如果把每个人的情感世界都描绘出来，那一定都是一本非常动人的，也是非常绚烂多姿的小说。不知道今天的你，又有怎样的情感故事呢？爱情总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古往今来，太多的笔墨描述它，太多的人为它伤怀，为它喜悦，为它欢呼，为它落泪。而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来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和救赎主，我们走进圣经来读他话语的时候，我们原先的情感观、爱情观、婚姻观可能都会有所不同。最终我们会明白，真正美丽的情感，真正美丽的爱情，并不是一味的风月情浓或者是甜言蜜语，而是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挫折之后，两个人的情感和关系更加的紧密。真正的爱并不总是在那些温暖的温柔乡里，而是要经历一定的风雨。就像我们古人所说的，梅花香自苦寒来，霜打枫叶叶更红。人的情感、人的关系还有爱情与婚姻也是这样，只有经过了风霜，经过了雨雪，爱情才显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牢固，也更加的无坚不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它的美好在于它的真实。你会发现，原来两个人之间的挫折还有无数的疲惫，竟然使两个人的情感更加的好，更加的美。为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美丽爱情。爱情是盛开在人类情感世界中的一朵最娇艳的花，爱情也一直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当你迫不及待地 要去伸手采摘的时候，可曾想过，爱情是一颗慢熟的果子呢？如果没有成熟，你收获的将只是青青的野果和深深的哀伤。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与带领，你就去采摘，只会扎破自己的手指。美丽的爱情为何变得不再美好了呢？究竟什么才是真爱呢？今天，让上帝带你走进美丽爱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美丽爱情时间。今天的美丽爱情当中，将有一位弟兄给我们带来他美好的见证，相信会使我们对爱情、对婚姻，尤其是这当中的一些疲惫不堪的事情，以及两个人要共同面对的挑战，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在1999年的4月，他和他的太太踏上了教堂的红地毯，两个相爱的人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也开始了为人丈夫的生涯。他说，作为华人出国闯荡，凡是要有一番成功事业的，大多数会先努力进入到一流的学校来学习，先接受良好的培训。可是，要想做一个成功的丈夫，只有一边做一边学了。因为即使婚前有再多的前辈谆谆的教导，有再好的婚姻辅导专家当着面说这个说那个，毕竟啊，还是纸上谈兵。要真正开始学到教训，非得身临其境不可。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来到了世间。他说，为人丈夫的功课只做了一年，还没有毕业，我又开始了为人父亲的旅程了。太太的身体状况向来就不大好，婚后我们从亲朋好友的经验中得知，生完孩子后的坐月子可是最为重要的，华人很看重这个。月子做得好，可借助补品等等的外力，使妇女的体质向上提升。否则，就是月子没有做好的话，将来可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因此，在得知太太怀孕之后，就想借着生产后坐月子，来一改她多年弱不禁风的体质。这就成了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期望。在祷告中啊，这个弟兄也是信心满满，心想，上帝应该听我的祷告，必然会为我们成就这件事的。就在小宝宝出生的当天，前来帮助太太坐月子的岳父岳母的飞机，也刚好赶到了他们所在的美国。岳父岳母一出机场，就直奔产房，见到了母子平安，真的是感谢上帝。他说，我们都感受到了上帝的特别关爱，也觉得事情在朝着我们所向往的目标而迈进。但是接踵而来的考验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这位弟兄说，然而不顺的事情却接踵而来了。我的太太在医院住了两天，出现了排尿困难，导尿管先后卸装了三次，人受罪不说，排尿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但因我的医疗保险公司对住院条件的限制，医院只好请太太带着导尿管出院回家了。到了第二周，太太的产道侧切伤口的缝合处出现了状况，不但是没有愈合，还出现了缝合线崩裂的现象，并且在表皮留下了后遗症，这让他一直是烦恼不堪。这件事情一直纠缠他到生产后的三个半月还没有解决，只好找医生又动了一次外科手术。到了第三周，岳母16天的寒假结束了，当时的岳母正在担任一所中学的老师，假期结束之后必须要回学校上班的。看着岳母迈着疲惫的脚步 登上回家的飞机。太太在家中又面临了更大的挑战。虽然当时太太是初为人母，但她天然的母性还是情不自禁地暴露无遗。只要孩子一哭，她就顾不得坐床的禁忌而频繁地下床去抱孩子，也顾不了本身的寒性体质而频繁地开冰箱为婴儿抓取冰冷的奶瓶。为此，她付出的代价就是以后长期的浑身关节还有脚后跟的酸痛和无力，以及手指的关节在冬天的时候连常温下的玻璃瓶都觉得寒冷刺骨。虽然我们也有为他的体质祷告，但事情的发展显然不是尽如人意。我在想，人意既然可以违背，那么神意又是如何呢？至于我自己，白天上班，夜里陪伴没有日夜关的婴儿，从小到大，头一次经历每天的完整睡眠被哭声分割成一块块碎片。而每当面对在病痛中眉头紧锁的太太，又让我无可奈何。过去不知道唱过多少次赞美诗，感谢神。这首歌我又想起其中的歌词，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未蒙垂听，感谢神我经历风暴，感谢神赐我苦与乐。这段歌词唱一唱好容易啊，但是事情真正临到的时候，要能够信靠顺服，这是免不了要挣扎的。太太软弱的身体不但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同时也严重地冲击了我们以前的教会生活和团契生活。而太太也软弱地向上帝哭泣，向我抱怨。无计可施的我在个人的祷告中开始求问上帝，在这件事情背后的美意究竟是什么。我不明白啊，当时的处境我在理智上清醒地知道是合理的，因为圣经的确从未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在感情上，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一开始，我就向上帝说出那还带一点法利赛味道的祷告。上帝啊，我可不像那小信的人，整天问为什么。我只问上帝，我们该做什么，好脱离现在的困境。当人生遭遇无法控制的不顺利，如何正确面对唯有依靠上帝的话呢？我在每一句相关的经文背后都向上帝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期盼上帝能给我具体的解答。主啊，你三天后就复活得胜了，我熬了那么久，眼前又得胜在哪里呢？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但是主啊，我们的健康，我们原先的作息，还有我们的那种规律的教会生活都受到了损害，益处在哪儿呢？主啊，你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主啊，我们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在教会团契中的侍奉，你的意念到底是高在哪儿呢？哪里是你的美意呢？在我的这一场好像争论的求告中，虽然耳朵没有听到任何有声的解答，但自己的内心渐渐地感到上帝的美意正在一步一步地彰显出来，并且用他特别的感动使我明白。不久之后，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些上帝借着这些事至少有两方面的美意。第一方面就是操练我做丈夫的爱心。从小到大我是父母亲的独生子，从小到大又多在祖父母和亲友的家中长大，形成了我在人格上的一些缺憾。 我从小性格孤僻而且圆滑，缺乏同情心，带着自我保护的冷漠态度来面对周围的世界。我虽然不会主动的伤害别人，却也从未想到要主动的去关怀他人。现在太太的健康状况不佳，在客观上就给我创造了许许多多机会去操练观察并留意太太的需要。太太的身子比较弱，外出上下车的时候都需要有人搀扶。她随时容易口渴和咽喉肿痛，时常需要喝水。劳累一天之后的腿脚也需要经常的放松。冬天外出和夏天进入冷气充足的房间时，经常需要加衣服等等。每一件事都在白白地赐给我机会来学习在行动上如何的施予爱和关怀。尤其是当我行过这一些我曾经觉得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之后，太太的眼神中那一股感激的眼光顿时让我觉得幸福的暖流源源不断。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话是真的，上帝的话语确实是带着能力的。另外，我感受到上帝给我的第二方面的美意，就是装备我未来的侍奉。圣经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有这样一段宝贵的经文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如何让上帝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也是一门需要操练的功课。一个四肢健壮的人，即使再有爱心，在关怀一个病痛中挣扎的人时，他的体会也是有限的，因为他无法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经历相同的人，才会有更多的同理心来包容、关怀、理解、勉励和造就那软弱的人。所以当我体会到上帝在这个世上给我的这两个巨大的美意，我的心就变得欢畅，由悲哀变成喜乐，由埋怨变成感恩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这位弟兄的见证之后心中有怎样的感受呢？在我们的概念中，爱情嘛，就是花前月下，浓情蜜意，卿卿我我。婚姻当中啊，也渴望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然而在婚姻当中，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们。这些挑战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欢乐的。而夫妻之间，经过了这些挑战也好，磨难也好，才开始步入真正的爱情。那是一个经过考验而得的爱情，那也是经过挫折和无数的疲劳战之后所得的真正的夫妻之爱。耶稣基督之所以道成肉身，目的之一也是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位弟兄还告诉我们，他的太太是一个比他更有关怀恩赐的人。虽然当时因为时间、精力、体力、身体状态的所限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连正常的参加团契教会聚会的能力都没有，然而去关怀遭同样患难的人却已经成为了他们夫妻二人的一个意向，放在了他们的心里。他们相信即使是一批小驴驹，只要愿意交托给主耶稣，也能够派大用场的。耶稣不是骑驴进耶路撒冷吗？人生就是一所大学，患难就是那些看上去困难但能够真正学到东西的课程，而指导教授就是上帝的话。凡是属基督的人，我们的毕业典礼将来是在天上的，地上的硕士帽、博士帽，甚至其他有名有望的头衔和证书，终有毁坏的一日。然而在天家，属上帝的人承受的将是那永不朽坏的荣耀的冠冕。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的爱情怎样呢？你的婚姻状况又怎样呢？这位弟兄说， 他太太的身体，最终没有借着生孩子和坐月子而向上提升，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却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经历祷告未蒙应允的时候，只有顺服环境，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那么他至终必会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丰富之地。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地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首先，我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圣经以赛亚书的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不平凡的诞生。听众朋友，在圣经当中曾经对几个男婴的出生有着一些特别的记载，比如像该隐是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人类所生的头胎，以撒呢是以色列未来的盼望，而撒母耳的出生是上帝回应了一个母亲热切的祷告。这几个男婴的出生都非常的重要，都是在喜乐的期盼中出生的。圣经记载他们的出生都用相同的几句话，就是母亲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位男婴的降生，圣经上有更多更详细的记载。显然轻描淡写实在是无法清楚地阐述耶稣的出生。弥迦书记载他将生于伯利恒，以赛亚书预言他的母亲将会是一名童女，他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新约圣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多有关于耶稣降生的重要信息，比如他的名字和缘由，他出生的地方应验了预言，以及他的生母养父如何参与在上帝的计划中。耶稣的降生超越了世上所有人的诞生，他的降生改变了这个世界，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大礼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正在悄悄地流逝，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着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和信仰相关的资料还有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只要您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愿意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您都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索取这些资料，我们将会免费的寄送到您的手中。在这里春雨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以及感想，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用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春雨在这里期待着您的来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其他时间段更为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够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